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防长卡特说，国际社会必须加大力度打击伊斯兰国，以其不再发生像11月13号针对巴黎那样的袭击。卡特星期三在参议院武装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呼吁土耳其加大努力控制其与叙利亚的常有疏漏的边境，并批评了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过多重视也门冲突，而没有足够精力打击伊斯兰国。他还表示，现在是俄罗斯专注于冲突的正确一方的时候了。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集中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进行打击，以支持其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俄罗斯官员一直否认这种说法。卡特说，美国请求大约40个国家呢做出更多贡献，包括提供特别行动部队和武器。在这同时，卡特说，美军正做好准备派遣顾问和攻击直升机，帮助伊拉克部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拉马迪市。在提到向伊拉克和叙利亚部署的美军特种部队的时候，卡特表示，如果有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我们会毫不犹豫扩大这一行动。他说，现实是我们在作战状态，这是美军部队的感觉，他们每天都在进行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参议员麦凯恩在听证会上要求卡特就美军将军们认为美国并没有遏制住伊斯兰国的评估做出解释。卡特表示他同意这一评估，但是说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我们正在加强势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呢，上周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屠杀事件的两名凶手在认识之前就已经成为激进分子。他们大约2年前通过互联网认识，并开始讨论有关圣战和殉道。科米星期三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法鲁克和他的妻子玛丽克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发动袭击之前已经激进化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人呢是去年结婚。科米还表示，两人受到国外恐怖组织的鼓舞，并形容他们是国内滋生的暴力极端分子。他说，我们正尽力弄明白到底是他们的联系和精神来源是什么。他说，我们也在尽力了解是否还有其他人牵连进来，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向他们提供装备。我们非常努力的要了解他们是否还有其他计划，不管是案发当天的还是之前的，我们正继续努力。科米还表示，由于调查正在进行，他能够告诉委员会的信息有限。联邦调查局正在以恐怖主义行为对这次袭击进行调查，但是没有迹象显示美国出生的法鲁克和巴基斯坦籍的马利克是恐怖小组或者是组织的一部分。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提议全部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这一言论招致白宫、五角大楼、世界领导人以及穆斯林维权组织的指责。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说，川普的言论无理而且有害，并说川普如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胜，而且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就将违反美国宪法，因为这一计划使其不具备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强调指出，美国军队与穆斯林国家及其军队的伙伴关系，并指出任何能让伊斯兰国指称美国与伊斯兰作战的言论都会对安全的产生不良后果。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说，川普建议在美国领导人对可能发生的新恐怖袭击做出评估之前禁止穆斯林入境，而这种言论不符合共和党和美国所坚守的原则。在大西洋彼岸，英国首相卡梅伦批评川普的计划具有分裂性，毫无益处，而且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巴黎对记者说，川普的言论没有建设性。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星期二在日内瓦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出现这种言论，使至关重要的难民安置项目面临危险。在川普发表这番评论的一天前，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试图平息人们的恐怖情绪。奥巴马说，如果我们要成功打败恐怖主义，就必须让穆斯林社区加入进来，让他们跻身于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之列，而不是通过怀疑和仇恨把他们推开。川普的共和党竞争对手马克·卢比奥和克里斯·克里斯蒂批评了他的主张，而杰布·布什在推特上说，川普精神错乱了。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表示川普没有当总统的资格，美国特使表示 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的空袭只有 30% 是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我们要探讨一下中国的雾霾恶性循环何时了。2015年中国在拉美砸大钱，高层互访频繁，超级工程呼之欲出。中俄跟拉美的关系在2015年以及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呢？我们有年终报道为您详细分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在星期二做出的表示，那就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假如在川普声言说要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后还继续支持川普，那么就跟他一样失去了当总统的资格。亿万富豪、房地产大亨川普，他一向都是以有争议的话语而出名。他目前是名列前茅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但是呢，他最近的一些言论在美国国内甚至国外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呢，很可能不会很快的平息。如今呢，甚至连他自己的共和党人也批评川普的反穆斯林言论。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先前就受到批评，因为他表示对来到美国或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要格外仔细的检查。对很多人来说，他这种话跟他对待墨西哥人的立场有一拼。但在巴黎和加州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川普的言辞更为激烈。他星期一说的话可能是太过头了，白宫表示他的话违反了美国宪法。
任何一个因为太害怕失去共和党的地盘而不敢承认这一点的人都没有资格担任总统。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保罗·瑞安承认川普的提议违反美国价值观。
他的提议不是共和党的立场，更重要的是那种提议也不是美国的立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克鲁兹说他不赞同川普的说法，但他拒绝批评川普。
我赞扬川普，因为他挺身而出要人们注意美国需要确保边境控制。
美国民主党人和其他人士警告说川普正在分裂美国，而这正是极端分子想要达成的目的。在其他国家，川普发出的提议被称为反民主、种族主义，甚至被称为疯狂。在穆斯林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的盟国土耳其，川普激起的反应尤其激烈。
It's a preposterous suggestion.
他提议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是荒唐透顶。首先，这违反我们所知的人权和民主观念，而且这也不是打击伊斯兰国的好办法。美国已经有600多万穆斯林，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公民。真正重要的是发现问题症结所在，问题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极端分子。
中国也对川普有关穆斯林的言论做出了反应。
我们主张呢，国际社会要合力打击恐怖主义，同时呢，我们也一向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定的民族或者宗教挂钩。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表示，川普的提议极端不负责任。他警告说，这种提议正中极端组织下怀，同时也让普通的穆斯林受害，而普通的穆斯林也可能是激进分子的袭击目标。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的反穆斯林言论激起轩然大波，也引起政治风暴。现在呢，有几名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对他提出谴责，也有几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立刻反击。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参加集会，再次受到人群的热烈欢迎。
唐纳德·川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们能够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一名抗议者的呛声被川普支持者的喊声淹没。在上个星期加州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川普向人群发出警告。
情况会越来越糟，你会看到更多的世贸中心袭击事件。我们可以故作政治正确，可以犯傻不认现实，但情况会越来越糟。
在他发表这番评论的一天前，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试图平息人们的恐怖情绪。
如果我们要成功打败恐怖主义，就必须让穆斯林社区加入进来， 让他们跻身于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之列，而不是通过怀疑和仇恨把他们推开。
美国穆斯林领袖纷纷谴责川普的建议。汉尼德·阿瓦德说，
这是鲁莽的，彻头彻尾的违反美国方式。唐纳德·川普听起来像是善行私行的报名头目，而不是我们这样的伟大国家的领导人。
川普的共和党对头马克·卢比奥和克里斯·克里斯蒂批评了他的主张，而杰布·布什在推特上说川普神经错乱了。民主党总统参选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说，川普的建议撕裂社会，应受谴责。他之前批评了川普监视清真寺的建议。
这不仅是对一个合理的安全问题做出的某种应受谴责的散布仇恨的回应，而且还是向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圣战分子提供帮助和鼓励。
约翰·福杰说，川普讲话常惹众怒，可他仍旧对共和党初选的保守派选民有吸引力。
虽然有些人可能说他在国家安全方面没有资历，而且有时候说话口无遮拦，但他仍在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那种对移民问题，特别是跟移民有关的安全与恐怖主义问题的担忧情绪。
斯图亚特·罗滕伯格说，竞选的新焦点转移到国家安全问题，长期而言对共和党人有利。
共和党人现在索性越来越多地谈论这个问题，而国家安全和防务这种话题传统上是共和党人的强项，所以任何时候出现美国易受攻击这种问题都对共和党人有利。
在下星期二的共和党电视辩论上，这项问题可能成为中心议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星期在加州的圣贝纳迪诺发生了枪击案，现在呢，政府的雇员已经在星期一回来上班了，人们也再一次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哀悼死伤者。可是呢，尽管一切设施慢慢的恢复正常，但是呢，人们都知道枪击之后他们的生活已经变得不一样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加州圣贝纳迪诺所做的报道。
周一的日出标志着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开始恢复正常。对那些首先回归工作岗位的人来说，那次造成14人死亡、21人受伤的袭击依旧是他们生活中的阴影。
我们的生活永远不一样了。
我们看到车辆川流不息，车里人们的生活在继续前行，但是我们需要理解受害人的生活，他们的余生会很艰难。
布莱恩特·特鲁西略一生都生活在圣贝纳迪诺，但是他并不认识那些受害者。他希望可以通过祈祷这个唯一的途径成为帮助他们痊愈的一部分。
经过这样的悲剧，他们的心已经很脆弱，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都很艰难，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支持他们，爱他们。
在圣贝纳迪诺发生悲剧后的五天里，支持与爱随处可见，并不只是表现在不断增加的对遇难者的临时纪念碑上，也表现在圣贝纳迪诺县政府中心举办的一次多宗教守夜活动。居民、国会议员和工会负责人聚集在一起，支持和声援那些被恐怖主义袭击永远改变了生活的人们。
让我们记住在圣贝纳迪诺死伤的工作人员们，让我们记住他们的过去和现状。英雄们每天都在努力地让他们的社区变得更好。
执法人员继续寻找线索，寻找这些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当地居民特鲁西略认为最终能够治愈这个社区伤痛的不是这样的答案。
我觉得肇事者是恐怖分子还是暴徒，这对那些家庭并不重要，他们在乎的是他们永远也见不到失去的亲人。
在这次悲剧发生之后，他的想法和大多数人的是一样的。
当我们看到巴黎遭遇袭击，波士顿遭遇袭击，我们停下脚步五分钟用来祈祷，然后继续我们的生活。但是当袭击发生在家的周边，就好像有人走到你家门口，这是我们的家门口，我们不会允许袭击再发生。
防止未来悲剧的发生是对美国国会议员和安全官员的长期挑战。美国之音法拉报加州圣贝纳迪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已经受到许多批评。一位美国官员星期三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的空袭只有 30% 是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西方国家一直指责俄罗斯将空袭主要打击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以支持俄罗斯的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俄罗斯官员则一直否认这种指责。美国特使麦格克星期三在巴格达会晤了美国和伊拉克军方领袖。他说，俄罗斯空袭行动有70%的目标是叙利亚的反政府力量。与此同时，俄罗斯星期二第一次表示，俄罗斯在地中海的潜艇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俄罗斯电视播送的画面显示，国防部长绍伊古告诉普京总统，巡航导弹的打击目标是极端分子控制的叙利亚城市拉卡附近的两个目标。在俄罗斯电视播放国防部长和总统会晤之际，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和叙利亚特种部队清理了靠近土耳其边界的苏-24轰炸机最后的残骸，其中包括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俄罗斯电视画面显示，普京指示绍伊古说，只有在国际专家在场的情况下，调查人员才能够打开记录器，以便把一切记录在案。法新社报道，普京已经邀请英国专家协助分析被击落的俄罗斯轰炸机黑匣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跟俄罗斯虽然可能阻止不了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本星期就朝鲜人权问题召开会议，但是两国预计将阻止安理会通过任何惩罚性的决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去年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把一项决议递交给安理会，决议依据一个联合国委员会的调查，把朝鲜问题交给国际刑事法庭。这项调查记录朝鲜的政治监狱系统和普遍存在的践踏人权现象，包括酷刑、奴役、强奸和谋杀。安理会就这项决议进行了辩论，但鉴于朝鲜的盟友俄罗斯和中国肯定会动用否决权，因此没有安排投票。不过，一旦安理会把某个问题列入议程，这个问题随时都可以重提。本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美国决定在星期四就此项问题召开特别会议。据报道，中国反对开会，理由是这超出了安理会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使命范围。据信，俄罗斯提出了程序上的异议，认为这件事本应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提起。其他八个安理会成员支持美国把问题纳入议程的决定。在星期四的会议上，中国和俄罗斯不大可能同意支持把朝鲜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庭。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说，必须要在联合国最高层次保持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这点很重要，这是向朝鲜当局施加压力，以停止践踏人权，并让朝鲜领导人为过去的暴行承担责任的一个方式。他说，
在联合国安理会只要提起朝鲜的人权，立刻就会在平壤敲响警钟，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希望持续保持对他们的压力。
朝鲜在联合国的压力加大，但与此同时，在今年八月韩朝边界一次事件几乎导致大规模军事冲突后，朝鲜半岛南北方的紧张关系一直在缓解。还有迹象显示，在2013年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恶化的中朝关系也在回温。支持通过接触政策改变朝鲜的人士担心，联合国目前的举措可能会破坏其他方面的政治进展，特别是在朝鲜目前采取合作态度的情况下。
I don't think it's an either or. You can't give up the human rights campaign.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to recognize that there are smart ways of advancing human.
你不能放弃人权运动，但与此同时，你必须认识到，有些推动人权目标的方式是智慧的，而有些方式纯属说空话，让人有道德上的满足感，实际上却于事无补。
人权观察的罗伯特说，必须让朝鲜为其持续不断的践踏人权现象承担责任，这不是为了换取政治进展而可以丢掉的谈判筹码，即使是为了达成限制朝鲜核项目的协议，也不能丢掉这点。他说，
But to,
那种每次在联合国讨论人权就会让韩朝关系倒退的假定，正中了朝鲜的圈套。这个圈套就是谁也不许讨论人权，否则我们会发火的。
朝鲜否认系统性的践踏人权，并称这类指称是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阴谋，目的是要破坏朝鲜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军以实力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心和能力不容置疑，并且说美中两军对话降低了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冲突的风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12月8号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美军不仅致力，而且有能力担负起继续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角色。
我要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不应被低估，美国目前保持的决定性军事优势不容置疑，我们正在采取行动维护和增进我们长期的常规威慑力。
这位官员说，海上安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五角大楼一方面正努力提升亚太盟国的国防能力，另一方面也在将最精良的武器装备部署到亚太地区，并投入大量资源研发适合亚太地区作战环境的尖端军事科技，包括水下作战、电子战、太空和网络战和导弹防御技术。邓志强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会密切注视中国的具体行动，包括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为。他还说，美中两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两军交流与对话已经显示出成果，帮助了两军避免在南中国海分歧等重大问题上发生冲突。
两军关系取得的成果在美军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行动中展现了出来，行为准则和互信措施所列出的行为规范得到了呈现，中国海军和美军舰船控制台之间展开了专业性的通话。
在同一场讨论会上，一些防务专家说，美中两军的交流与对话对降低双方在战术上的误判风险具有实质意义，但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近来灾难性的雾霾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向煤炭产业的污染源头。除了汽车尾气之外，山西等省份的煤炭行业被认为是华北地区大量雾霾的源头之一。不过，那里的煤炭业如果一旦萎缩的话，社会动荡造成的影响将会是非常巨大。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半壁江山再次被雾霾笼罩，北京首次发出雾霾红色预警，人们的抱怨不绝于耳。这位孩子的母亲说：“
肯定担心啊，然后家里的小孩都生病了。”然后嗓子会不舒服，所以我们上班还得带孩子看病什么的，也很麻烦，也耽误工作。
但是在雾霾污染源之一的山西省大同市，那里的煤炭业工人继续辛苦挖煤，每天24小时三班不停，上井下井。大同市同煤集团的这处煤炭生产依然没见减速，尽管煤炭产量早已过剩。这就是山西省煤矿行业的现状，也是中国雾霾问题可能不会很快解决的原因之一。矿山经理杨聪颖说，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产煤，每小时6000吨。假如不这样产煤，他就无法维持企业运行，发不出工资，他的20万工人就没有生活来源，就会闹事。另有一种说法，山西煤老板们更不愿意减产，因为那将改变他们拥有私家飞机的排场。杨经理说，为了社会稳定，山西大同的煤只能继续挖，尽管这不是一条可以永远持续的政策，过一天算一天吧。他对法新社说，没有听说矿上为解决华北雾霾而要减产，更没有听说解雇工人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严重的雾霾舆情愈演愈烈，令人忧心忡忡。这位北京居民说，
因为他上一次严重大概没经验吧，然后遭到的抱怨或者投诉比较多，所以就提前采取措施吧， 那也是正常的，只是措施可能不明显了。
雾霾呢，也是对
北京市政府采取的措施只是提前雾霾警报。然而，除了以限号驾驶等措施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外，污染的另一主要源头并不在北京。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现状，维持了煤炭大省、大批国企和私企员工的生存。这一问题似乎只有党中央才能解决，而中国政府又是一个非常惧怕社会动荡的政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5年是中共大张旗鼓进行所谓反腐败、打老虎、打苍蝇的第三个年头，有成百上千的腐败官员先后落马，这似乎显示了中共反腐决心的深度、力度跟广度。不过呢，有分析人士认为，打老虎、打苍蝇并不等同于反腐，有针对性的惩处一些官员，显然是政治较量、权力斗争的结果。假如中共的反腐并没有铲除腐败的土壤，建立公开、透明、自由、公正的政治、媒体跟司法制度，那么这一场如此浩大的反腐运动没有任何意义。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5年6月11号，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此，结束了去年7月29号以来对周永康进行一年的立案审查。周永康是中共18大以来被惩处的职务最高的前中共领导人。2015年7月20号，中共决定开除前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党纪和公职，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令计划这个大内总管曾担任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任期内中办主任多年。一个月后，中共决定对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严重违反党纪、涉嫌受贿罪等立案调查，对其涉嫌严重受贿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截止到2015年11月底，以习近平领导的王岐山操刀的反腐斗争，从军队到地方，上至国级，下至地方九品芝麻官，成百上千的中共官员纷纷落马。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无一例外，至少有一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办，一些中央直属机关部门和国企的高管或负责人也被查处。在北京的中国观察人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习近平的反腐在力度和广度上前所未有。
2015年，中国大陆的反腐的确力度和广度是深远的，是前所未有，查处了一大批大老虎，这在中共的历史上都是少见的。就可见，习近平政府是有反腐败的坚强决心的。
不过，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共在反腐的深度上尚显不足。
但是这个深度呢，恐怕还是在于要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是现代防止腐败的制度，也就是要通过舆论监督、司法独立、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透明公开的财政。这个财政的权力应由各级首长转移到议会人民代表的手中，来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这样才能够达到反腐败的深度。
胡星斗说，韩国的反腐力度很大，前总统金泳三任期内把2位前总统送进监狱，判处重刑。他指出，韩国反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阳光财政制度，促使韩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值得中共借鉴。今年1月13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第5次会议上指出，查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纠正错误的决心。他说，这场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营造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
从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出的腐败官员层级、范围和人数来看，似乎这场反腐斗争已经进入所谓的深水区。不过因六四事件被废黜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则认为，2015年中共没有反腐斗争，只是打老虎打苍蝇，中共想打哪只老虎就打哪只，想打哪一些苍蝇就打哪些苍蝇。他指出，打老虎打苍蝇跟反腐并不是一回事儿。
反腐一定要解决产生腐败的土壤跟制度的问题，如果不直接腐败的土壤跟制度，那么就不叫反腐。
这位前中共体制内的高官说，中共有目标、有选择、有目的的打老虎打苍蝇，会对其他老虎和苍蝇有威慑力量，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共腐败丛生的问题。他说，不解决产生腐败的土壤和制度问题，打死100只老虎，还有200只老虎没有打，还有300只老虎在生长。
真正的制度是权力制衡的制度，是舆论监督的制度，是公民有权选举跟罢免官吏的制度，这些制度更根本。
鲍同说，明朝从明太祖到崇祯皇帝的200年期间，没有一个皇帝没有反过腐败，用东厂和西厂锦衣卫来辅佐皇帝解决腐败的问题，但结果是怎么样呢？据史料记载，崇祯皇帝这个被认为比前朝几代皇帝都贤明的君主，尽管他勤俭自律、励精图治，却疑心重重，滥杀大臣，最终落得个非亡国之君当亡国之运的结局。鲍同表示，打老虎的制度常常同产生腐败的制度混为一谈。他说，武松能打井冈山的老虎，能打太行山的老虎吗？当局把打老虎打苍蝇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他们可以有针对性、选择性、目的性的打老虎，却不让律师、老百姓反腐败。现在仍被关在监狱的朴志强就是一个例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他说，目前的反腐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因此要反腐必反，除恶务尽。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戴晴说，中共反腐是中纪委大权独揽，对于中纪委依照什么标准、什么原则打哪只虎或苍蝇，怎么打法，老百姓完全一无所知。过去几年来的反腐，老虎苍蝇打了不少，但在滋生腐败体制的问题上，中共当局却退避三舍。
那我们想看的就是制度性的建设，就是不知道要等多久，不知道要哪些条件成熟才可能做出制度性的建设。制度性的建设呢，就算定出来了，写进去了，然后呢也大家噼里啪啦的拍一阵巴掌也通过了，但是这个怎么执行，这个过程那都得看。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建设，如果没有对这个程序的保证，我觉得还是纳税人就是掏钱然后就看戏。
美国明镜周刊总裁何频认为，中共2015年的反腐表面上很热闹，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等老虎被打，实际上是2014年的延伸。而被认为是新四人帮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和令计划之所以被拉下来，一般并不被看作与反腐败划等号。
但他们之所以被拉下来，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腐败，而是他们结盟起来影响到了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尤其影响到了习近平掌握权力，这个里面包含都很明显的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因素。
和平说，2015年并没有看到更多更高层的官员落马，即那些权力最不受制约、最腐败的官员、最腐败的家族，包括江泽民、李鹏、李长春、吴官正、贺国强、温家宝、曾庆红、王兆国等。这折射出中共的反腐遇到了铁板，陷入僵局，无法进行下去的局面。腐败的一方似乎胜利了，而反腐败的一方却失败了。因此也说明中共的反腐已基本上停止，或已阶段性的停止。因为中共要查处所有这些腐败高层官员的话，中共的体系及合法性将面临极大的危机。
腐败是所有的共产党员、所有的官员、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不是生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腐败，他 这样的腐败。腐败是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够存在的唯一的一个价值，唯一的一个基础，唯一的一个动力。所以如果把腐败拉掉了，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所以呢，反过来讲，他的反腐败就进行不下去。你进行下去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端掉了。
和平指出，中国的制度滋生了各级官员，尤其是那些高官无限滥用他们权力的机会，但中共的反腐并没有对滋生腐败的体制进行基本的清算、基本的反省，仅有针对性的惩罚部分官员，不仅不公平，也得不到反腐的目的和效果。而反腐带来的一个直接明显的负面影响是中国的经济明显放慢。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腐败支撑着、润滑着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展望2016年，中共的反腐败斗争将如何走、怎么走、走多远，似乎只有掌握生杀大权、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中纪委的主审官们才会知道。习近平的政治意志、决心和魄力能否在反腐基础上建立一个更透明、更亲民的政治体制、更自由开放的媒体、更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以及在反腐和腐败两大阵营博弈中，习近平能否掌握主动权和决定权，都将决定这场中共建政以来规模和影响最大之一的反腐运动的最终成败与否。对腐败深恶痛绝的中国百姓期待着习近平和王岐山在2016年再揪出几只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大老虎。和平说，希望老百姓的这个中国梦能够成真。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三下午前往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外头去抗议，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仍然被关押的多名维权律师。下面是海燕的报道。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社民联、天主教和平正义委员会、中大学生会、学联、学民等团体的几十位代表，12月9日下午1点，冒雨从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举行为天使重夺自由的抗议行动，关注709大抓捕以来仍在押的维权律师及公民的处境及安危，要求立即释放他们，呼吁公众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的艰难处境及中国司法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示威人士一路高喊打压维权律师可耻，立即释放被拘维权律师等口号，并手举释放维权律师等标语牌。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议员、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社民联主席长毛梁国雄议员等先后发言。身兼支联会主席的何俊仁议员表示，以维权律师王宇夫妇今年7月9日凌晨被抓捕开始，五个月内已经有至少24个省市的307名律师、律师助理、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被强制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禁止出境、刑拘、监拘和强迫失踪等。目前仍有41人被刑拘、监视居住或强迫失踪，基本权利遭受侵犯。其中28人被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家人和律师探视，甚至不知关押何处。何俊仁议员强调，根据以往经验，在这种长期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被押人员极有可能遭受各种形式的身心虐待。尽管多名辩护律师就警方多处滥权和枉法行为多次向不同级别的监督机关提出告诉、复议或起诉，但都没有任何效果。何俊仁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维权律师关注组在内的香港民间团体几次前来中联办抗议，要求释放维权律师及公民，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仍在押而且可能遭受虐待的人士。他说，
我们来这里啊，提出最严正的抗议。这五个月里面，很多维权律师跟维权人士给秘密的记录、秘密的监视居住，连他们的律师、家人、探视权全都给剥夺了。这样的做法完全是无法无天。还有他们的家人都受到株连，那么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要求他们马上释放全部的非法拘留的维权律师。
这些团体发布的抗议信要求有关当局立即公布所有被扣押人士的在囚地点，给予会见辩护律师，落实无罪推定，保障所有涉事人员的人身安全及一切法定权利，呼吁当局履行法律义务，尊重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承诺，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一切规定及程式，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中国政府表达关注，支持中国维权律师争取履行律师合法职务的权利。在抗议结束前，鉴于中联办一贯不派人出来接收泛民团体抗议信或请愿书的做法，抗议人士将抗议信及其他一些要求释放维权律师的标语牌投掷进中联办大院内，抗议随后和平结束。香港警方出动几十名警员为游行抗议维持秩序或者拍摄监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来看看，在2015年这一年，中国在拉美砸下大钱，高层的互访非常的频繁，超级工程呼之欲出。不过呢，中国经济增长常态化放缓，还有拉美区域内的竞争情势的急剧变化，使得亢奋一时的中拉关系开始降温，进入调整期。那么有关于中国跟拉美的关系到底会如何演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5年中国拉美关系热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承诺，未来10年将投资拉丁美洲2500亿美元。年中，他和李克强总理高调访问拉美，带去大量经贸大单。基制建设上，中国拉共体会议1月首次在京召开，期间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委内瑞拉以及巴哈马元首和首脑4架马车访华。10月份，第9届中国拉美企业家峰会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尔召开。波士顿大学弗里德里克·帕迪全球问题研究院对中拉经贸关系特点的最新概括是：中国的政策银行现在为拉美最大的债权方，2014年贷款额221亿美元，超过世行与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拉美对华出口产品大多为资源消耗型初级产品，拉美制造业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面临中国企业的竞争。另外，中国经济放缓将导致拉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财经时报报道说，中国经济放缓迫使北京更有选择地投放资金，急切等待北京融资的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弥漫不安。马丽娟是华盛顿拉美问题智库美洲对话中国拉美项目主任，她对美国之音说
It's unclear how many of China's announcements fall through and how many announcements fail in some form too once they get going.
中国宣布的项目中多少得到落实还不清楚，多少在启动时失败也不清楚，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不过的确还是有许多投资和工程项目上马后成功并接近运行，不过总的来说还是不能保障。常听中国宣布的那些大手笔融资信贷并非总那么靠谱。
2015年中国在拉美投资的一些大工程曾一度呼之欲出，后来声势大减。达图姆分析机构拉美问题学者拉斐尔·西梅诺说
Yeah, I've heard nothing. I imagine that these projects are moving at a snail's pace.
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可以想象工程速度有点像蜗牛。工程缺少资金，拉美采矿等其他工程受到土著以及环境活动人士的抵制，另外还有因其他因素而持反对立场的人士，缺少资金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获权修建运河后宣布2016年开工。不过尼加拉瓜前副总统拉米雷斯称，运河工程是一出闹剧，不断漏气的气球，工程没有资金，是个幽灵。报道说，原来这家中国香港公司的资产在股市狂跌中缩水 84%。 太平洋和大西洋间的两洋铁路2015年处于务虚阶段。纽约时报说，中国铁路外交攻势在拉美频繁受挫。巴西学者若泽阿尔维斯说，扑朔迷离的中国经济处于不确定状态之际，我们正在遭受过度依赖的负面影响。两洋铁路将给亚马逊环境带来毁灭影响，阻力很大。不过报道援引中国商务部的话说，两洋铁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框架协议，李克强与巴西、秘鲁签署的只是可行性研究合作文件，不会涉及具体金额等情况。2015年拉美国家的内部政治变动确实加剧中拉关系发展不确定性，尤其是步入岁末阶段。12月6日，委内瑞拉反对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这是执政长达16年的社会主义党的一次重大挫败。分析认为，这次选举是对已故前总统查韦斯及其接班人现任总统马杜罗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一次公民投票，他们的长期中国政策将因此受到制约和威胁。12月3日，巴西众议院启动对总统罗塞夫的弹劾程序。中国与巴西经贸关系密切，加上中国与巴西都是金砖国家的另层特殊关系，巴西政局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巴中关系引发关注。阿根廷前不久总统选举当中，反对派变革竞选联盟候选人毛里西奥·马克里获胜，前总统克里斯蒂娜确立的对华政策能否连续？塞万·埃里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
Well, I think the policy of the new president Macri will be dramatically different than the previous. I think you'll see that with respect to an attempt to reconnect Argentina with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新总统的政策将会同过去极其不同，他会重新把阿根廷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投资者联系起来，重塑同巴西等传统伙伴国的关系。阿根廷还会在传统架构中加强与太平洋联盟国的协调。
不过爱丽丝教授说，企业家出身的新总统不会抛弃中国，只是不会把中国作为唯一依靠对象，因为马克里父子毕竟是企业家，阿根廷只是不会将自己孤立起来，只寻求对华关系，这一点他与前任克里斯蒂娜政府不同。2015年，中拉军事关系持续发展，巴伊军事网在中国不知不觉出兵美国后院吓坏奥巴马一文当中说，中国军人多次参加委内瑞拉和巴西特种兵训练，与巴西联合组建特种丛林训练，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墨西哥等国开始从中国购买武器，中国向秘鲁和玻利维亚无偿提供军事工程车辆，帮助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自行制造军事装备，从而大大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形象。不过艾万·埃里斯教授说，
So clearly the activities are expanding, but it hasn't to date been exclusive military alliances.
中国的军事活动显然正在扩大，但是迄今还不是彼此间的军事联盟，而只是军事机构间的接触。其活动扩大有助维系中国工业基地的生存，加强与拉美军队的工作关系，完全符合2015年5月中国国防白皮书的内容。
纵观2015年中国拉丁美洲关系，美洲对话中国拉美项目主任马丽娟认为，中拉关系正在经历调整，而推动中国进军拉美的主动力没有变化。她说
：“China Latin America relationship in 2015 is largely comparable to what we've seen in.”
2015年中拉关系同前几年情况大体相当，这种关系的经济基本面没有变，贸易关系尽管有所下降，然而刺激中国的动力仍然主要以获得拉美大宗商品和进入拉美市场为主，这是引领中国参与拉美活动的两个目标。
这位拉美问题专家说，2016年的中拉关系还将大体沿着这个方向前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计划在非洲国家吉布提建设中国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分析人士说，这项举措是中国更为广泛的全球经济战略的一部分，同时呢，也反映了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深化。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驻内罗毕的记者克雷格以及驻北京记者桑特所发来的共同报道。
中国表示，计划在吉布提建设的海军基地将是一个后勤补给中心，这是中国首次在海外设立军事设施。美国、法国和日本都在吉布提建有军事基地。这个东非小国毗邻索马里和萨勒赫地带等非洲热点地区，而且位于亚丁湾扼守连接红海和印度洋的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航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说，吉布提设施将在保障中国重要的海上航线方面发挥作用。
这事实上不是一个军事基地，更多的是用于通行和补给。因为中国过去几年来在亚丁湾打击海盗，因此有后勤补给的需要。
中国今年向南苏丹派遣了联合国维和部队。中国军舰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但是不干涉他国内政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总部在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项目主任埃利克斯万斯说，中国正在利用这一新的基地进行实验。
They still want to emphasize that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powers in Africa.
他们仍想强调中国有别于其他大国，比如法国在非洲多地有军事基地，美国在吉布提建有雷蒙尼军事基地，所以中国将他们自己的基地称为海军设施。事实上，这是中国的实验，看看非洲国家的政府从长期来看会如何反应。
亚历山大·尼尔是国际战略研究所驻新加坡的亚洲办公室的高级研究员。他说，中国也在以其他方式扩大在非洲的足迹，比如一带一路战略。这个战略指的是设立陆上和海上贸易通道，这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一种现代版本。
So I think the big shift has been emulating more of what we've seen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 which is to.
我认为一个大的转变就是中国在仿照其“一带一路”的项目，就是把中国的产能过剩转移到非洲，比如建基础设施，提供软贷款，也就是无息贷款，鼓励非洲与中国伙伴发展商业关系，而中国过去十年来在非洲更多的是获取资源。
北京方面每三年都会将对非洲的资金援助翻倍，从2006年的50亿美元到2009年的100亿美元，再到2012年的200亿美元，而今年这一数额是三年前的三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宣布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此外，习近平还宣布向遭受干旱的非洲国家提供1.56亿美元的紧急粮食援助，还向非盟提供60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用于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和活动。美国之音克雷格·桑特，内罗毕，北京，综合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湾的总统大选有关情况。台湾有多个公民团体星期三举行联合记者会，要求总统、副总统以及立法委员候选人尽快就公共政策进行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监事杨婉莹表示，距离台湾明年总统大选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各政党候选人应该尽快就民众关心的公共政策进行辩论。
我们看到的也许是透过媒体的这种隔空喊话哈，但是我想那个直接面对这个民众好来去这个讨论好来去审议好，然后来去辩护来去说服好来去沟通好，谈清楚各个不同政策的这个议题哈，我想这才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常规。
杨婉莹还说，以美国总统大选为例，明年十一月选举人才将投票，但是各党内部的初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国际社会必须加大力度打击伊斯兰国，以期不再发生像十一月十三号针对巴黎那样的袭击。卡特星期三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呼吁土耳其加大努力控制其与叙利亚的常有疏漏的边境，并批评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过多重视也门冲突，而没有足够精力打击伊斯兰国。他还表示，现在是俄罗斯专注于冲突的正确一方的时候了。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集中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进行打击，以支持其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俄罗斯官员一直否认这种说法。卡特说，美国请求大约四十个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包括提供特别行动部队和武器。在这同时呢，卡特说，美军正做好准备派遣顾问和攻击直升机帮助伊拉克部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拉马迪市。在提到向伊拉克和叙利亚部署的美军特种部队的时候，卡特表示，如果有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扩大这一行动。他说，现实是我们在作战状态，这是美军部队的感觉，他们每天都在进行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美国联邦局局长科米说，上周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屠杀事件中的两名凶手在认识之前就已经成为了激进分子，他们大约两年前通过互联网认识并开始讨论有关圣战和殉道。科米星期三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法鲁克和他的妻子玛丽克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发动袭击之前已经激进化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人去年结婚。科米还表示，两人受到国外恐怖组织的鼓舞，并形容他们是国内滋生的暴力极端分子。他说，我们正尽力弄明白到底他们的联系和精神来源是什么。他说，我们也在尽力了解是否还有其他人牵连进来，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向他们提供装备。我们非常努力的要了解他们是否还有其他计划，不管是案发当天的还是之前的，我们正继续努力。科米还表示，由于调查正在进行，他能够告诉委员会的信息有限。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提议全部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这一言论招致白宫、五角大楼、世界领导人还有穆斯林维权组织的指责。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辛切尔说，川普的言论无理而且有害，并且说，川普如果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胜，而且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就将违反美国宪法，因此这一计划呢，使其已经不具备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强调指出，美国军队和穆斯林国家及其军队的伙伴关系，并指出任何能让伊斯兰国指称美国与伊斯兰作战的言论都会对安全产生不良后果。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说，川普建议在美国领导人对可能发生的新恐怖袭击做出评估之前禁止穆斯林入境，而这种言论不符合共和党和美国所坚守的原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再来看德国周刊将时代周刊呢将德国总理默克尔选为2015年的年度人物，指出他在叙利亚难民危机、希腊救助计划、欧盟目前的动荡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干预问题上起到了领导作用。周刊说，默克尔在欧洲每次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都临危受命。周刊说，全世界大都参与了有关安全和自由如何平衡问题的争论。默克尔希望德国和世界呢其他地区相信，伟大的文明是构筑桥梁而不是围墙，战争不光是在战场，也是在战场外赢得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星期三宣布，该公司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比预想的要小得多。大众说，进一步检查之后发现只有几种车型有细微的偏差，没有证据显示非法改变耗油量和排气数据，这一检查结果与尾气排放造假丑闻无关。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意味着这些市场和汽车呢可以投放市场，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销售。大众汽车表示呢，在九种车型中发现细微的偏差，其包括波罗、尚酷、捷达、奥尔、帕萨特等，年产量约为3000。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